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后面有人给我个手势，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说出来。
麻烦你往后一步。
然后，还
有什么？头在那里打
脑
袋。哦，差一点点，你长得高。
Dennis 要退后两步啊。好，那很高兴再次回到教会当中。我们有可能很多人知道我们回国有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那现在呢，我们家只能算说是半个家回来了。就是我和可乐我先回来，那奔奔呢和这个双胞胎，他们会在二月初的时候跟我的妈妈一起再回到我们当中。那今年开始呢，我和奔奔也是以 COCM 宣教师的身份被派遣到了 MKCC 的国语堂来服侍，来全世界的服侍。那我们也是很期待在新的一年里面和大家一起的学习一起的同工。那最重要的呢，是我们在主里一起的成长，一起的来经历神。那说到经历神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见证啊。可能有些人知道，我跟有些人也分享了。那从因为可乐刚刚回来，从上周开始他去了幼儿园。那从周三开始，我就发现他开始有一点这个就是叫通俗一点，就是拉稀了。对，就是他拉肚子了。对，那我一开始我也没有管太多。那直到他周四开始吐。然后呢，连续两个晚上就拉的整个床整个身都是的，以后呢我就开始有一点紧张，但我也没有管太多。那直到昨天的时候他上午开始就大概每半个小时就会拉一次。你知道他是因为他现在还带着尿布，他对这个是没有意识的，所以就一直拉，我就一直给他换，一直拉一直给他换。那你也是，你想我也是第一次当，就是第一次经历这个，就是因为以前可能没有这样过，所以我自己很紧张，不知道要怎么办。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要准备今天的这个讲道也没有完全的准备完，所以我就给香菱执事，我就跟他说我这第一方面是告诉他我可能就是因为要给 PPT 呢， PPT 要给晚了。第二方面我也是真的请他为我祷告。对，那我也是因为您昨天下午小杨组也有聚会，本来我是很想参加的，但是也不能参加，所以我就跟小杨组的弟兄姐妹有分享这个祷告的需要。所以呢后来香菱执事也把这个分享给了执事会的很多弟兄姐妹，一起为我们特别为可乐来祷告。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我觉得也是一个神迹。自从我发出了这个祷告的 request 以后呢，大家祷告完了以后，可乐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拉过。
哇
对，所以我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事情当中，我真的是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信实。那也是请大家继续，现在也在祷告中，默默在祷告中托住哈。我不知道可乐现在他在那个上peace class 是吧？
Peace.
对，和平的这个小小班。那希望待会不要有个老师进来说你孩子拉了。对，那好，那我们在开始我们的分享之前，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天父孩子，向你来献上感恩，真的是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件小小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能看见说主你是那么的信实，你是那么的有恩典。主你就是这样一位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来带领我们经过的神，在经过之后我们就能更多更深的来认识你，更多更深的在主你里面有成长。孩子，就把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成为好的土，将主你的道、你的真理就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并且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把它行出来，来荣耀主你的名。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阿门。
好，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吗？年度主题。很多人开始翻这个翻我们每周的程序表了，是不是？的确在我们的程序表里面有这个其实每一周都会写的。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也让我们加深这个印象，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但是我们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在主里生根建造，细心建筑。
对了，那我们就要牢牢的记住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年很多教会的讲道也好，我们的查经也好，也会紧紧的来围绕这个主题来进行。那特别呢，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用哥罗西书作为这个主要的主日的讲到的这个书卷。 那我们今天呢，就很快的来看一看哥罗西书的开篇，也就是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这个内容。那经文的内容刚刚大家都已经读了，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和保罗很多的在新约当中的这些书信一样呢，哥罗西书也是以一个在当时的书信当中比较常见的问安、问候、感恩和祷告这样的结构作为开始的。那这个部分呢，在我们的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很容易把它忽略掉，因为觉得好像每一篇、好像每一封信开头都是这样讲的，对吧？重点在后面。但是其实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说这一段非常的重要呢？除了是因为哥罗西书的这一段的开头是在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篇幅最长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过呢，我先在这里给大家卖一个关子，那等我们看完了这段经文了以后，让我们再一起的来看这个原因是什么。那我给今天的讲道起了一个题目啊，叫做在艰苦当中成长。我们会重点看两个部分的经文，第一部分呢是在第三到八节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感恩的这个部分。那在保罗这个感恩的这个内容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学习到说我们的信仰如何的坚固。那在第二个部分，就是在九到十四节是他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从中我们去看看说我们的信仰如何的在已经坚固的基础上不断的成长。我们先来看第三到八节这个感恩的内容。那保罗其实在一开始他就很直截了当的说出了他为哥罗西教会感恩的这个原因。他说到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那在这里我们就很容易的去看到保罗他其实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也常常会提到的信、望、爱的这样一个主题。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在这个他的开篇的时候，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可见在保罗看来，信、望、爱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要素。那这三个要素其实是缺一不可的，而且必须是齐头并进的，他们不是各自独立的个体，而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稍微的看一看说这三个要素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看到信心是爱心和盼望的根据。今天的经文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那有些翻译的版本呢，把它翻译成为说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既告诉我们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或者信的对象是谁，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的去相信，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从神而来神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所以基督他既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信心的内容，它更是我们获得这个信心的这个途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正确的信心、合神心意的信心，才能带出合神心意的爱心和盼望。那其实呢，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啊，我们常常会提这个关于爱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下周就是中国的新年了，可能大家特别是大陆来的朋友弟兄姐妹都可能或多或少的看过这个国内的春节联欢晚会，对吧？好像每年这个的每年就必看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的来说。那这些春晚的那么多节目里面呢，我个人最比较喜欢的就是看这些小品类的节目，因为它比较生动，比较好笑， 让你可以乐一乐，在这个大过年的时候给你带来很多的欢乐。但是呢，当你看多了这些小品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些小品它无论多么的搞笑，无论让你带来多么大的喜乐，它最后呢都要上一个高度，对吧？这个高度呢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主题，然后就让你要感动一下，然后眼眶里面有一点泪水，这个好像成为了一个模板啊，任何小品的这个模板。那这些感人的主题呢，基本上讲的都是家庭之间啊，人与人之间啊，家亲人之间这种亲情，或者说是爱情，或者在社会当中人和人互相的帮助、互相的体谅、互相理解的这种所谓的啊人间的这个大爱。那他们这里所崇扬的、所崇尚的、所要传递的这份爱，和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这个爱有什么区别呢？我想最大的就是我们这个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有的，我们的这个爱是有根有基的。那前几天在我们的一个灵修的文章里面，我看到这句话，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认同的。他就说，我们把那种溢出到他人的满了的喜乐称为爱。的确，我们每个人的爱都是不完美的，只有当我们被神的爱充满了以后，才能把这个爱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溢出来，然后去祝福周围的人。我们每个人，我们不是爱的源头，我们是爱的管道。没有基督的爱，有时候看似非常的美好，我甚至敢说很多世人、世界上的人，甚至有别的信仰的人，他们做出来的事情、活出来的爱，可能比我们基督徒更好，更让人值得，看上去更让人值得尊重。但是他们的源头错了，他们的源头是人，因为人的罪性，这样的爱是无法持久，甚至到有一天会慢慢的枯竭的。而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这个爱，是因为我们连于了这个爱的源头耶稣基督，所以才能是源源的不断，并且就像经文圣经所说的那样，是永不止息的。很快我们就进入到盼望这个主题，我们用一个盼望这个词，我就想了一个用我们今天非常通俗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给你画大饼，那就是给你一个对未来非常美好的期待，然后呢就让你在现在有一些行动。我觉得这个点呢在孩子的身上特别的管用，特别是在可乐的身上。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正确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但是呢，我常常就会对可乐说：只要你现在好好的吃饭，一会儿我就给你看动画片；只要你现在乖乖的，一会儿我就带你出去玩一会儿。那就为了看动画片和为了出去玩一会儿的这个小小的盼望呢，那可乐就会稍微的表现的那么乖了一点。那他可能也不是真的很乖，就是为了想要看动画片和出去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常常会出现这些来利用我的盼望的这些的事情。比如说一些广告商他来推销一些产品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如果你用了我的产品，那你就会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的这样的一些收益。而在很多在西方的民主国家，很多的政党在他们选举的时候他会提出很多很多看似非常非常美好的政见，就说如果我当选了，我会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就比如上一届的美国的总统Donald Trump， 他的这个 slogan， 他竞选的这个口号，应该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这么一句很短的口号，就吸引了很多美国人，就想要重新唤起美国意识的这些美国人，把很多的票都投给了他。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很多的盼望寄托在一个人、一个产品、一个政党或者一家公司，或者说某一种社会制度的时候，它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时的满足、一时的喜乐，或者说一时的成功，但是这种喜悦一定是暂时的，渐渐的你收获的只会是失望，或者说当你得到了以后，你发现自己 还不满足。我想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可能也是比较，就是我们大家在英国都很熟悉的英国前首相 Boris Johnson。 他刚上台的时候，他的声望非常的高，他是一个用一种非常亲民的形象让大家对他有非常好的印象。他骑自行车去上班，他挂在那个绳索上玩这些刺激的东西。但是也只不过两三年的时间，他就因为一些个人道德的问题而黯然的下台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盼望不是以对神正确的信心来作为这个前提的话，那盼望总有一天就会成为失望。可见没有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人所谓的爱心和盼望是无法持久的。而且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没有神参与的爱心和盼望，你做得越好反而让你离神越远。因为你做得越好，你就会越觉得自己很厉害，你就越觉得自己不需要神，直到进入到一个灭亡的境地。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这样的一个糊涂的人，让我们的信心和盼，让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盼望真的是有根有基的。假如这样的爱心和盼望是可以把我们带入到永生当中的。我们很快看第二个方面，爱心是信心和盼望最具体的实践，或者说让信心和盼望更加的完全。那关于这一点，其实保罗在他的这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当中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诠释。那我们就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好吗？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林德罗想的拔一般。我若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妙，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不算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丢弃求人，又舍己效忠，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
是的，其实爱心就是为我们的信心和为我们的盼望装上了手和脚。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所存的这个属天的盼望，不是停留在知识上，也不是停留在我们的口头上，而是应该付诸在我们的行动当中。所以在神的标准里面，没有爱的信心和盼望，才它的本质上来说根本不是神所喜悦的和神心意的信心和盼望。最后我们来看，盼望是爱心和信心的缘由。那首先呢，我在这里稍微纠正一下，在和合本当中关于这一节经文的一个翻译。那和合本的翻译呢，叫做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那这个读起来呢，就好像有一种说，我们去对神有信心，我们对人有爱心，是为了得到天上的盼望，好像有一种非常功利的这样的感觉。如果你去读按照和合本的翻译的话，那其实原文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才怎么怎么样。所以在和合本的修订版里面已经把这样的一段经文翻译成为了，这都是因着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在通过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大家就很容易的就看到这个因果关系了。因为在存在天上的盼望，也就是对基督再来的盼望，对神永恒国度，对已经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那个永恒的基业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让我们可以在现在的世代当中活出对基督的信心和对人的爱心。特别大家也知道，在可能有个背上这个背景，上次在Esther传道在第一次分享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就是哥罗西书其实是保罗在他被囚禁的时候所写的。那这样的一个被囚禁的境遇，让他可以更加的明白这个天上的盼望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基督徒把我们对信仰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对信仰对神的指望依然仅仅是停留在我们对地上的各样的 祝福，或者说各样神给我们的好处的话，那这个就会非常的危险。因为一旦苦难发生了，一旦类似保罗这样，因为你的信仰被囚禁了，被捆绑了，一旦遇到各样的逼迫了，你就很容易会跌倒，你觉得神不爱你，甚至你觉得神是不存在的。所以那些存在天上的永恒的盼望，才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要向往的。那这样的一个盼望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经文就继续告诉我们，是从前在福音的真道上所听见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把属灵生命好比造房子的话，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信望爱就像这个房子的三根柱子，而真理的福音就是这个房子的地基。只有这个地基稳固了，那上面的柱子才不会倒塌。其实保罗在这里他已经很隐晦的、很隐约的点出了哥林多教会不好意思 哥罗西教会他所面临的一个挑战，那就是很多异端的学说正在进入到教会当中。保罗是在这里要牢牢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要牢记他们从前所听到的这个福音，而且这个福音是如何的在像以巴弗这样为福音而忠心的执事的努力之下，从哥罗西传到哥罗西，乃至传到普天之下，并且这样的福音是能让人结果并且成长的，让信的人可以知道而且经历神各样的恩惠。其实保罗在这里也是在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福音的真理足够的让我们去认识神了，我们不需要再加上那些所谓的很特别的很神秘的东西来让我们去认识神更多。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常常会陷入的一个误区，我们总觉得说哎呀，福音太浅了，但是对慕道友讲的基督徒我们要听一点更深的东西。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位牧师的分享，我个人非常的认同，他讲说我们要常常的，不是说只好，是常常的对慕道友讲律法，我们要告诉他我们基督徒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原则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不信主你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反而我们要常常的对基督徒讲福音，因为福音才是我们建立我们生命的根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根基非常的不牢，我们只是照着圣经教导的说你要去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就根基不牢，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不断的往上造楼，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根基不牢，房屋就倒塌了。所以福音它既是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敲门砖，它也是我们生命得以成长的根基，同时它也是我们生命继续往上成长所需要的养分。这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经文的下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如何的要在主里面成长。在九到十四节的经文里面，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这个祷告，他在祷告当中，他也是希望这个哥罗西教会在原本已经非常好的很坚固的这个基础上，能够继续不断的在主里面，在福音里面继续不断的成长。我想在新一年的开头，这段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看一看，去我们自己还有哪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还有哪一些今年我们可以立志我们来成长的地方。我们就看第一个方面，就是靠主认识增加，或者靠主认识靠主增加。那保罗在第九节和第十节讲到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并且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提醒其实和我刚刚已经讲过的哥林多教会哥罗西教会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个异端的挑战是非常相关的。那如果我们去看到后面二章八节的经文里面，他就说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们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给掳去了。当时就是有人在教会里面崇尚一些他们号称说比基督的道理更加的神秘、更加哲学的这些教导。而保罗说，我们要面对这样的挑战，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属天的智慧和悟性去明白，去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那这里满心的知道，其实更好的一个翻译就是完全的去了解关于神的事情。而这些关于神的事情，这里并不是在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太容易把我们的眼光就局限在我们个人的层面了。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所关心的依然是生活上的那一些琐事，而所以以至于我们向神求的也是一些在生活上的琐事当中神如何的带领我们。但是在这里保罗他强调的是更大更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包括我们，包括神的属性，包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和我们的呼召，也包括神对这个世界、对所有人的救恩的这样一个计划。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管这些事，不要管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小事，或者说不要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需要来向神祷告，而是当我们明白了这些大的事情以后，那这些小事，在这些小事上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明白神的旨意和神的带领是如何的。那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所谓的信息爆发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知识越来的越多，但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却是越来越少。我们聪明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很多的孩子在怀，就是还在母腹中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各种的早教，各种的让他发展这个能力，发展那个能力，但是有属天智慧的人却越来越少。我们的信息越来越广，我们今天拿一个手机，我们就可以小小的一个手机，我们就可以知道所有在世界上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光却是越来越窄。我们每天关心的事情可能就是那小小的那几样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让真的是给我们这个从天而来的属天的智慧和眼光，让我们在每一天读经、祷告、灵修的生活当中与他同行，全然的去明白主的旨意是如何的，他的心意是如何的。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顺服主的心意，特别是他的心意和我们的计划不一样的时候，那最终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主的心意来。那第二个生命的改变，就是我们的生命因为认识主而翻转。其实保罗期许哥罗西的信徒能够把对主的认识实践在他们每一天的信仰的生活当中。那这些实践我总结一下，就包括凡事蒙主的喜悦，要多结果子，在各样的事上必上加力，要欢喜快乐的宽容忍耐，在感谢中与众圣徒同享神的基业等等这些。我想保罗他在这里只是列举了其中的一些，相信还有更多更多。那这些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所谓的清单to do list， 它更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到了这些，每个勾都勾上了，我们就能得到这个救恩了，而是强调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符合我们神子民的，活出符合我们神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我们认识了神了以后，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神了以后，我们这些属灵的品质就会成为我们自然生命的流露。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认识的增加，必然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同样的，我们生命改变了以后，也必然会带来我们对神认识更加的多。 这样一个先有认识后有实践后有生命的这样的关系，其实在哥罗西书它整本书的结构当中也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如果大家看到我们今天分享完以后，从一章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二章十九节，它其实着重的就在强调基督的特质和他的工作，那这个是帮助我们认识基督更多的。而在二章二十节一直到哥罗西书的最后四章十八节，那它重点的讨论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生活，那这个就是如何把我们所知道的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这些我们在两位今后的分享当中将会和大家具体的展开。我们去到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枷锁被主释放。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想这可以说是基督最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所了解所认识的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在认识神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被捆绑的状态，是被黑暗的权势所辖制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我们被释放，我们被从捆绑当中拯救出来，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可以和耶稣基督和神的爱子一起享受在主里面一切的丰盛。那其实在保罗的时代，奴隶的买卖是一件再也平常不过的一个社会的现象。在奴隶市场里面，就像图片当中的这些人，他们被铁链，这些奴隶他们被铁链捆绑起来，等待有人去买赎他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特别是我们西方的高度文明的社会当中，我想这样的泯灭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其实早就已经完全废除不存在了。但是很多的时候，在现代的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身体虽然是自由的，没有任何的铁链捆绑着我们，但是我们的心却是被一条一条的铁链紧紧的捆绑着。有一个基督徒的明星，他曾经分享一个他自己的得救见证。因为他是个大明星，所以他常常会接很多的广告。所以有一次他就去拍了一个广告，那个广告呢是要跟一只猴子一起拍的。当他看到那只被锁在铁链上的那只猴子的时候，他忽然的意识到说，他其实就是那只猴子。他的身体虽然是自由的，他有足够的财富，足够的声望，足够的名誉，但是他发现他的心中却有一个一个无形的枷锁，每天都在缠绕着捆绑着他，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去寻找说，我要怎么样才把这个枷锁可以挣脱开来。感谢主，他最后找到了主耶稣基督，他在神的爱子里面收获了自由。其实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把我们每一个人从奴隶市场当中给买赎回来。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些鸽子一样，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鸽子吗？我不知道国外有没有，但是在中国特别在大陆，很多的时候在很多欢庆的场合最后都会放飞一些鸽子，对吧？几百个鸽子飞在那里，非常壮观的场面，说是和平鸽。但是这些鸽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虽然被放生了，看似自由了，但是它们飞了一圈以后还会很自觉地回到那个笼子里面。其实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我们明明知道神已经救了我们，神已经爱子已经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了，神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已经有自由了，但是我们还是会这个罪性还是会把我们迁回到原来那个黑暗的权势当中，不知不觉的就回到那种被捆绑的状态里面。那了解我的人可能会知道一些，那我并不是一个自我形象就是 self image 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人。那 在这几年的信仰过程当中，也通过很多人的很多长辈的弟兄姐妹对我的辅导或者帮助也好，让我也开始慢慢的恢复我的自我的形象，也明白说我这个自我形象的缺陷其实和我的原生的家庭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很爱我，我知道他们很爱我，但是他们并不怎么会表达他们对我的爱，或者说他们对我的肯定。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面，哪怕我做得再好这个拿了多好的成绩，考到了多好的学校，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爸爸，他从来都没有在我面前来夸奖我，给我肯定。直到特别不说不能说直到，就是这次回国也是一样，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三个孩子已经带得很好了，但是两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对吧，但是回去被他们各种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个也不对，所以他们我不知道可能是那一代人的习惯也好或者怎么样，他们真的很难去对自己的儿女说一些鼓励的话。你知道这造成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一种就是自卑的情绪，而这样像我这样这种自我形象低的人呢，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困境或者问题，就是我需要不断的从别人的身上去获得肯定。所以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每个年轻人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我们都很期望在爱情当中会得到肯定对吧，丹尼斯就笑了，因为他最懂我的爱情，他听过很多遍我的爱情故事但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幽默啊。那在我追求爱情的路上呢，可以说是极度的不顺利，被拒绝过非常的多次，那甚至包括我现在的太太啊 Melody 啊笨笨啊，她不在我就多讲一点这个故事那我直到在我27岁的时候才有了初恋，那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笨笨。那现在当我去讲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一种很轻松的心态和大家来分享，但是回想起那几年的时候，那种在追求被人特别是被爱情肯定的这种路上面一次次的受挫，那对我自己个人形象其实对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大的打击，让我非常的自怜，这种自怜其实是很紧紧的把我给捆住的，别人的一个眼神别人说的一句话我都会想很多，他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是不是我又说错什么了，就这种恶性的循环一直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捆绑我，而且更严重的是它影响了我跟神的这样的关系，甚至到了一个阶段我基本上就是离开了教会和团契，因为我觉得说周围的人都不爱我，因为我自己看我自己看不上我自己，所以我也觉得周围的人也都看不上我，所以我就成了一个浪子，我就离开教会去外面的世界了。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神，他没有放弃我，他的没有放弃在一个很巧的一件事情上面，就是那时候我在学生团系的那个传道人他就住在我家的隔壁，我是17号他是21号，就这么近的距离，所以虽然我离开教会离开团契了，但是却离不开他对我的影响，他没有放弃我，他就是借着这些属灵的长辈也好也包括弟兄姐妹们也好，一点点的来陪伴我帮助我扶持我，可以让我从这个绝望的境地当中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出来，让我开始去正面的直面我这个自我形象低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始用福音的真理让我去明白神他是爱我的，他为我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我在他的眼里，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眼里都是最最的宝贵，是他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虽然我是一个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这些我刚刚说的所谓的福音的内容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都知道，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说我认识了福音，我经历了福音，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 这个福音和我的生命产生了关系。当然我最后也非常的感恩，娶到了像奔奔那样又漂亮又贤惠又那么爱神的太太，这个话你们可以替我来转达。但是其实当我准备的时候，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感恩的不是这个，不是说不感恩，是最感恩的不是这个，而是神在我没有完全解决我自己自我形象的这个问题之前，并没有让我轻易的进入到一个感情当中。因为如果我带着这么多的问题，带着这么多的像一个黑洞一样的一个我，进入到要吸收不断的吸收别人的肯定的这样的一个我，进入到一个感情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中的以后，会伤害我自己，也会伤害另一半，是吧？所以用奔奔常常的话说，就是如果当初我第一次追他的时候他答应我们的话，那估计我们现在的结局就是分手。我想这也是当我回想起我这段经历的时候最最感恩的这个地最最感恩的这个点吧。那在面对自我形象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也很坦诚的和大家来分享，虽然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并没有说我完全的没有这个问题了。在服侍当中，在结婚了以后婚姻的生活当中，有了孩子，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面，我还是常常会被自我形象的这个问题所捆绑住，就好像我刚刚所分享的那个鸽子一样就不自觉的飞呀飞呀飞，又回到了那个笼子里面。但是我很感恩的是，因为我有了这样的一段经历，我现在很清楚的知道说神他已经拯救了我，他已经释放了我，他已经给了我自由。虽然我有时候会回到那个笼子里面，但是那个笼子的这个锁它已经被神打开了，这个门是没有锁上，是开着的，只要我凭着信心去推开那道门的话，我就可以走出去，去享受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不知道说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很多什么东西在捆绑着你。我们这周的小组查经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一起讨论这个关于欲望的话题，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是不是对这些对金钱对名声对这个成功的这种渴望正在捆绑你，或者说那些让你对未来的不确定让你非常的担忧，这些担忧正在捆绑你，或者说那些让你一而再再而三陷入的那个罪一直在捆绑你，甚至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来到教会就不得不在外表上装出来的那种属灵的状态属灵的包袱在捆绑你。我今天我就祷告我们的天父，因为这位慈爱的天父，这位给了我们救赎恩典的耶稣基督，这位赐给我们释放大能的这位圣灵，不只是在今天，而是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能帮助你，都能够提醒你，让你知道说其实你已经有了这个能力去胜过这些捆绑，不是你没有，是你有，只要你凭着你的信心跨出这一步，你就能够得到这样的能力，就能拥抱在基督里的这样一个自由。只有我们挣脱了这些缠绕在我们身上的各样的枷锁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才能有真正的成长。那在分享结束的时候，回到我刚刚给大家卖的那个关子，当大家读完这段经文以后，听完我这段分享以后，有没有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频繁地出现了很多类似于说基督，或者说在基督里，在爱子里，在福音的真理当中，这些很类似的这些词呢？其实大家要回到保罗时候的那个时代的背景，在保罗的时代，大多数人他们都是文盲，他们并不识字，所以保罗写给他们的书信他们是不能靠自己来读的，而需要靠一个人，就像我今天站在上面跟大家下面的人来诵读，就是当时读这个书信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就让我们知道说，只有当作者在书信当中把它反复啊，想要表达的主题反复不断的啊诵读出来的时候，才能抓住这些听众的这个耳朵，才能吸引到他们的注意力。所以保罗这一段看似非常普通啊，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这段问安也好，感恩也好，祷告也好，其实通过连续提到这些关键的词，就奠定了哥罗西书一个最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一主题也是会在我们今年的分享当中和大家逐一的来展开。我们一起回顾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用在耶稣基督里来一起的回顾。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和神有了盟约的关系，就像第二节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父神啊，我们和神有父与子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互相的称为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感恩和代祷。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去活出神和神心意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去认识福音、扎根福音，并且结果和增长。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福音的执事，我们忠心的来传扬主的福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并且更多的去认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被神来翻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蒙救赎，脱离捆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更坚固，并且来成长。关于生命一切的美好都在耶稣基督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就请到这里。